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税务知识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胜男。那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澳大利亚税务局的 Ada， 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工作开销的报税时的一些注意事项。 Ada 上午好。
哎，蒋山好， Alan 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来参与节目咨询税务问题。艾达说到今天的话题哈，有关工作相关费用来报税哈。那大家可能都知道，只要是跟工作相关的费用都是可以来报税的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呢，跟大家来具体谈一下哈。那具体到某一些行业的话，哪些具体费用是可以用来抵税的？那就是来首先来关注一下哈，在这个零售业里面的话，哪些常见费用是可以用来进行抵税的呢？
那其实呢，在哪一个行业的话呢，假如是跟你工作有关的话呢，你都是可以去抵税的。
是。
但是我们那个副局长呢，就是在7月19号呢，已经发了一条信息，就是跟大家说呢，大家假如是跟工作有关的，开支呢，你都可以在你的报表上面去申报，但是呢，你必须要知道那个，开支呢，必须要是跟你工作有关。而且呢是你自己去支付的，还有呢你是没有得到那个雇主给你的偿还，还有呢你是必须要有那个收据，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刚才说呢，就是那个零售业的话呢，那很多朋友呢一些来说，哦，我就是我要上班我要开车，那你要知道从家里面开车到你上班的地方呢，这个路程呢你是不可以分扣，哪管你是开车或者是乘巴士或者火车或者什么其他的工具你都不可以的，除非呢你是有两份工作的话呢，从工作到工作之间呢那个路程你才可以去分扣，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呢你是必须要有一个收据啊，或者是做一个 logbook 或者是一个日记等等的。那另外呢一个比较常用的，很多朋友就是穿衣服的。那穿衣服的很多朋友就是说，我每天我要穿衣服啊，或者我是做那个sales， 就是做那个营业经理啊，我要穿得漂亮一点啊，这样我才可以跟我的客人给他一个好的印象。那你必须要知道呢，你穿那个衣服呢必须是要有那个好像是你的工作的标志，而且呢是必须是那个制服你才可以去申扣。因为我们也是看到有一个呢，就是他是一个是一个顾问吧，然后他就是说呢，我每天我要穿那个很漂亮的衣服，而且他买那个服装呢，就是他在他的报表上面呢，差不多是申扣8000块。对，那么税局呢就要来审问的，就是我们要知道你这个行业你要说你穿那个衣服的话，是不是你必须要穿，有没有标志？没有标志，就是我自己去穿。而且呢他申扣很多东西呢都是完全是没有符合那个标准的，那这样的话呢，税局就是在他报表上面的8000块把它剔出来，那就是你要，假如是税局已经给你退款的话呢，里面呢税局叫你吐回来，而且呢还有罚款还有利息等等的。
所以说一般意义上的话，只要是跟工作相关的工作制服，就是都是可以用来报税的哈。就是说如果像平时如果要是那种就是坐办公室的白领，平时上班穿的那种正装西装是不可以的哈。
对
、那其实说到像这个工作制服的话，价格也有高有低，那每年上报的时候，那这个上报的上限是多少呢？
他是没有说什么上限啊，就是要说呢，你假如是跟你工作有关的，譬如说一些朋友吧，他在譬如说在银行或者在邮局或者在其他的零售工作，他们是要穿需要的制服的，上面是有是他那个标志在里面，就是那个logo， 或者呢他穿那个衣服出来，你一看你就知道他是代表哪一家的机构的话，这样的话就可以成为他去买这个衣服的话那个开支。那假如说是公司给他这个衣服他不需要买的，那么你就不可以申报了，因为你是不用买的。但是假如说我是不用买的，但是我公司给我这个衣服，然后呢我要去干洗，我要在家里面去洗衣服，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去申扣，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些 自己去做一些记录吧。
嗯，
那假如说你是机服的话，你去洗衣服是整个英文说per load，不知道怎么样
说，就是对，就是像在一个洗衣桶里边，可能是
对，
可能里面会有一部分是工作服，另一部分可能是自己的衣服，
没错，
对，
就是那个洗衣桶里面，假如是全部都是你的衣服的话呢，就是每一桶呢，你就可以申报1块钱，假如说我那个洗衣桶呢，我就是跟其他的衣服是
混
在
一起
的，对，那你就只可以是5毛而已。
哦，这样子哈，就是说最多的话是申报是1块钱，混在一起的话就是5毛。
对，所以你这些呢，你都是必须要做记录，你不可以说啊，我就整年我就说我就放150块吧，那150块我是不需要给你收据，你是不需要给我们收据，但是假如税务局要审查的话呢，税务局还是要问你怎么样计算出来，他管那个数字是很少，但是他也是要看你究竟怎样计算这个数字出来，另外一些朋友他们说就是在餐馆那边去做工吧，餐馆我们都知道他们都是穿一般都是白色的上衣那个裤子是黑色的，那他就是说了，我就买一个白色上衣，然后那个黑色的裤子，然后我就成为我可以开这方面的开支，那在税法方面就是说你是不可以，因为那个白色的上衣你可以在其他的场合都可以穿的，所以这个呢是非常的奇妙，所以假如说假如你是不大清楚的，那你最好就是跟税务局去联系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13-2861，或者呢到我们的网站就是 ato.gov.au， 然后我们税局呢就是现在说在留什么呢，我们这个星期呢就是在 Hersfield Westfield 那边是有这个摊会的税务咨询，那大家假如是有问题可以过来去咨询，我们的工作的时间是跟那个Westfield 的营业时间是一模一样，下个星期呢就是在 Chatswood Westfield， 然后呢在另外一个星期就是8月21-26就是在 Macquarie Park Shopping Center，然后8月28-9月2号呢就是在那个 Burwood 的 Westfield 的。
好，谢谢艾达。好，我们现在电话线上有听众在等候，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今天第一位听众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哎，李先生您在吗？喂，李先生。
喂，
这边
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
哎，我想有一个税务问题。我现在退休没有工作了。我是有一部分的租金，跟我每两个星期从那个退休金那里拿回一些钱，我想问一下，退休金拿回来的钱是跟我的租金收入一起算那个，就是算那个税务的吗？还是分开的？
先说你那个退休金，退休金现在你就是说你已经退休对吗？然后你就是
没工作，
你就是退休的。你说那个退休金是不是 super 还是 pension 的？
super 没有福利部的钱
super,
对。
OK， super 的话呢，它就是是不是好像那个工资发给你还是怎么样的？
就是我以前放的退休金的 super 嘛，现在我是每两个星期拿回100块钱。
这样的话呢，你就是它好像就是发工资给你的。那通过你做报表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究竟他两周发给你的话呢是有没有税，因为他是应该给你一个 payment summary， 或者假如你做报表的时候他应该是自动下载到你的报表上面，然后你那个投资物业的租金呢也是要放到你那个报表上面的，所以当你做报表的时候呢，你那个退休金的收入应该是在那个收入方面，就是一个基本的报表，然后你那个租金呢是在那个 supplement 那边的，是在第21项那边的。
我不大清楚，问题是我问你就是说，退休金休跑回来的钱要不要交税了？
他就是，假如你是完全退休的话，应该是不用交税，但是也要看你那个 payment summary 他有没有给你上税，所以我因为是有那个 super fund 那边是发钱给你嘛。所以最好就要看看他那个 payment summary 那边，他有没有给你那个工，譬如说是两周有没有给你什么证明啊那些东西。通常打工他就是有那个 payslip 嘛，他没有这方面的吧？ 退休金那边。那没有的话呢，你就可能要等到年底的话呢，看呢他的 payment summary 他有没有给你上税一点点。假如是嘛完全没有的话呢，可能你这个退休金是没有税的，
哎，
那么只是你那个投资那个租金就是放到你那个报表上面而已。
好，谢谢李先生哈，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哎，张先生。
喂喂，你好。
哎，请说。嗯，
你好，是这样的啊，我有一个问题，大家我们生活当中都知道，如果你的自住房，你过了若干年卖掉之后不打税，投资房过了若干年卖掉要打增值税。那么我的问题是，我要将来把我的自住房和投资房通通的给我孩子，就是说以遗嘱的形式或者什么，都给我孩子。那么给我孩子的房子当中既有自住房也有投资房，那么转到他的名下的时候，他那个自住房他要付多少费用？就是我的自住房转到他的名下他要付的费用，和我的投资房转到他的名下他付的费用是一样的吗？存不存在也是资本增值税，相当于我卖房子那样？
嗯，好，张先生，我先说你那个自住房哈，其实你一个自住房或者投资房，假如说是给你的孩子，就是好像是啊，这样的话呢，里面已经是产生那个资本增值那个事情了。那在省政府那边呢，就是已经是有那个印花税，哪管你是卖给他或者是送给他，那个印花税你是必须要付。这一方面呢，你要跟他们去联系。在税务方面呢，假如说是自住房的，自住房你给你孩子的话呢，假如你孩子自己是没有自住房，然后他就是你给他，然后你的自住房变成他的自住房的话呢，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没税啊。这个是比较简单。假如他自己本身已经是有一套自住房，现在你给你的自住房给他，那么然后他就拿你的自住房是成为他的投资房的话呢，这样的话呢，当他以后他要卖你的送给他那个自住房，因为已经成为他的投资房的话呢，他就是有那个资本增值在里面。在你方面你是没有资本增值，因为那个是你的自住房，所以在你的报表上面你不需要跟我们税局说。这个清楚吗？
清楚。但是我那套投资房在过户给他的时候，他要不要加？比如说这投资房我持有了20年，这20年假如说投资房涨了100万，那么我在投资房我过户给他的时候，这100万他要不要加增值税？就是他接手
的。等到他是要卖的时候才要，我们才给他算。但是你呢，在你的报表上面你也是有那个资本增值在里面，因为你这个房子，对，因为你就是你这个投资房你是过户给他，一过户的话呢，名字一改的话，里面已经是有那个 capital gain event， 就是有个资本增值的事情，所以呢你就是要在你的报表上面就是已经是有那个资本增值。所以在你20年前你买的那个买价跟你譬如说是今天过户给他，今天那个卖价是多少，市价是多少，你就要把他那个资本增值把它计算，然后就放到你那个报表上面，这是你的。然后你的孩子的话呢，今天他拿到你的投资房的话呢，他应该要知道今天这个房子我拿在手那个市价是多少，这个就是变成他的买价。那若干年后他把这个投资房卖出去，那个卖价然后他就可以计算他的资本增值是多少。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今天我转给他这个房子我已经持有了20年，增值了100万，那么再过了10年他把这个房子卖了，这个房子又涨了50万，那他要卖的时候他要打150万的增值税，是这样算吗？
是，
就是我这部分的增值的，我这部分的增值部分也会转到他的名下。如果有一天他卖这个房子，
这是应该是对，是应该是50万，是吧，艾达？
对，因为你那个投资房在手是超过1年的话呢，你只需要是报50%。而已，因为你是有50%的打折。
对，应该是要计算就是您的子女在入手和出手这段时间房子的增值哈，是50万。哎，好，谢谢您张先生，好，谢谢。好，那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卢先生， 您好，卢先生。
哎，你好。
哎，请说。嗯。
哎，我想问一下，如果是我一个投资房的话，前面的那个还的利息啊，我可能有多还，多还以后呢，那现在就是说要，比如说有一些别的用处，比如说是买车什么，那如果多还了，然后这些利息不是要算的那个银行要算，就是说利息的话，要报税，那多还的这部分呢，今年是多还了，那明年呢可能又把它拿出来了，以后呢，那就可能这个利息又变多了，那这样子税务局可不可以允许的？
嗯，多退少补，艾达，嗯。
啊，这个投资房呢，其实你那个每年的话呢，你那个啊，银行应该会告诉你那个 mortgage 那个 interest 是多少的，啊，他应该是已经告诉你是多少。那假如说是超过那部分的话呢，那你肯，要看那个产品啊等等。那假如说你是超过多供了，然后呢是有那个一部分的话，你是说你是去买车，你只可以就是去申报是跟你那个 mortgage 就是那个房子贷款，就是投资房的贷款而已。然后你假如是多出来的去再怎么 refinance 去买车子，那部分就不可以算的。
没有。我现在是问我的那个会计师啊，会计师说，你如果是多还了以后呢，然后第二年你再把它拿出来以后，这一部分他就不给你申报了，因为你，他讲就是说只能够多，就是只能够少算，不能够多算了。
嗯，就是说少算了以后需要补，但是多了以后不会退，就是这是你的律师事务所跟你，
对。你就是不可以说我今年我就是多付，然后我明年我可不可以就是扣，没有这回事。
那看着不行哈。
对，完全没有这回事。
不行。
哎，
好，那这样子说就是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了。对，如果是少的话可以补，多的话是不能退哈。哎，好，谢谢您陆先生哈，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 Tom， 你好。
哎，你好，
我请说。
谢谢你主持人和嘉宾。我是这样，我是现在是拿 education 的，但是我也有一部分小小的临时工，还有一点这个 interest 这个就是收入利息，那加起来呢没有超过23000。像我这种情况，我是不是需要还要报税？
你还是要做报表的，对，因为你是有 age pension， 然后你是有临时工，还有利息，因为那个 centering 还是需要你把那个报表做好的，对。
我听说好像没有，我们 pension 没有超过27000是不需要报税，有没有这回事呢？
是，它是有那个这方面的，就是假如是你没有超过一部分的，你是不需要。但是因为你是有工作还有利息方面呢，你假如你不做的话呢，你那个工作有没有上税？
没有上税，因为我很少嘛，才一个星期100块都不到。
OK， 这样的话呢，你是单身的还是跟太太一起住的？
我和太太一起住的。
啊，跟太太一起住的，假如你整年的收入是没有超过28000的话呢，你是可以不需要做报表。但是你去年有没有做报表呢？
去年没有做。
都没有做，你可以做一个 non-lodgement advice，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表格，在那个表格上面就是告诉我们知道你收入是什么收入，然后你就做那个表格，因为呢 Centrally 那边还是需要一些你的资料啊。假如你说我那个收入是没有超过的，我就不做。然后呢，假如完全什么都不做的话呢 ，Centrally 那边还是会追你的。
哦，那我就是说，什么地方去拿这个报表呢？就是说，
这个表格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那个 ato.gov.au non-lodgement advice 那边去下载。
download 对不对？
对。
好，谢谢汤姆，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杨先生。你好，杨先生，久等了。
啊，你好。
请说。
我是拿这个退休金的，就是我现在还有就是银行还有一点点利息。我是不是还要交税呢？还要去做报表呢？
你那个退休金，你是说是 super 还是 pension 呢？
Pension
就是在 Centrally 那边去拿 pension 的啊。
Centrally 给我的。
这样的话呢，跟刚才那位Tom 都是一模一样的，你就是假如是没有做报表，你去年没有做报表，有没有做过报表呢？
我去年报过税的，我想今年我不知道要报，还就是还
okay,
还不要交税务去报。
嗯，假如你是不你你。因为你的收入只是 pension 还有利息而已，没有其他的收入的话呢，你可以不做报表啊、你可以不做报表、
哦、
但是你要做那个表格，刚才我说那个 knowledge by advice，
嗯，
你要做那个，要不然的话税局还是期待你的报表进来，那你就是做那个表格，就是跟税务局说我今年不需要做那个报表，或者是告诉你我今年是不需要报税，就是这样。
嗯，对，就是最终的收入情况可能就是不见得一定会交税，但是这个报税的工作是必须要做的哈。
对，因为你去年有做报表、嗯、啊，而且呢，因为你是拿那个 pension， 那 Centrelink 那边还是在期待你是有一些跟税务局有一些联系，知道、
嗯、
他们就是要从税局那边知道究竟你那个报表是什么情况。
嗯嗯，好，
好，
谢谢您先生，
好，
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梁女士，你好，梁女士。
啊，你好，
请说。嗯，
想请问一下，在海外亲戚借钱过来，买房子、
嗯、
要报税。
嗯，
那还有那个遗产，那边海外的遗产会过来，要不要缴税呢？
嗯，
那个钱呢？假如是从海外寄过来那个钱，那个钱本身是没税。假如那个钱是存到你的这里的银行账户。有产生那个利息，利息才是你的收入啊、
嗯、
所以那个利息是你的收入，是跟你其他的收入加起来才上税的。
嗯，
哦，那海外的遗产假如是汇过来要不要缴税呢？
都是一模一样啊。
哦，都是一样，
就是、刚才对，
都
是一样的。嗯，
就是
澳洲是没有遗产税。
哦，澳洲没有遗产税。
嗯嗯，对对。
还有就是想问一下那个假如他还没 settle down，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我跟我朋友问的，我朋友啊就是来这里 settle down 的时候他还没到六个月，他海外的基金过来要不要缴税呢？
应该是同样的问题，就是如果在银行里边产生了利息的话才会缴，跟他自己身份没关系哈。